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个国际专家组已经抵达中国武汉，准备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调查。中国官方传媒称，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后，先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并按规定实施14日的隔离，在武汉一共停留大约一个月，期间计划访问科研所、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武汉是2019年底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地方，至今为止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全球导致9300万人受感染，近200万人死亡。美国累计受感染者达到2300万人，死亡人数达到384000人。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所有美国人克制当下的激情，团结一致，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福祉向前迈进。特朗普星期三1月13号晚间在向全国发表的录影片段中，未有承认自己在11月的大选中失败，亦都没有恭贺到民主党人拜登当选，但是他说他已经下令数以千计的国民警卫队进驻首都华盛顿，确保权力交接能够安全不出意外地进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当日以232票对197票弹劾特朗普，指责他上个礼拜三怂恿支持者涌向国会，并最终导致致命的骚乱。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1月13号通过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议案，使到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国会第二次弹劾的总统，亦都是第一位在卸任之前夕被弹劾的美国领袖。众议院星期三下午经过两个钟头辩论之后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为232票赞成197票反对。众议院正式通过决议，以故意煽动叛乱的指控对即将离任的特朗普进行弹劾。共有10名的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投票赞成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包括众议院共和党内第三号人物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切尼。弹劾条款内容列举了特朗普毫无根据地指责自己因选票和点票违规而被骗走第二个4年任期。美国商会一位高层负责人表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会在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没几耐就会派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为改善双边关系、扩大贸易合作铺路。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星期三1月13号在同传媒互动时作出上述的评论，但未有讲明消息来源和相关细节。他说两国关系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挑战，这个将会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迈海伦说，我们需要看到双方尽早发出信号，采取积极措施化解两国关系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他还说商会将会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以及他的贸易官员立即为美国公司和农民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进口中国货物施加巨额关税而蒙受损失提供救助。美国国土安全部1月13号公布一份战略行动计划，强调在移民签证、跨国犯罪、经济贸易等方面进行跨部门和国际之间的合作，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形成的威胁。香港警方星期月14号逮捕了大约11名据港涉嫌协助12名港人去往台湾的人士。曾经参加2019年反政府示威的那12位香港年轻人去年8月份试图搭快艇前往台湾，但是被中国海警截获。星期四早上被逮捕的人士包括了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和学联前副秘书长何杰云的母亲。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将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列入黑名单的计划，同时则在更大范围强化了针对他认为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公司实施投资禁令。特朗普总统星期三1月13号签署一项命令，加强对美国11月禁止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公司进行投资的禁令。在距离
佢离任仅剩翻几日之际，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嘅资本市场。但多间传媒都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嘅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已经取消咗将阿里巴巴、腾讯同埋百度列入黑名单嘅计划。美国政府喺更大范围加入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限制之际，中国最大嘅三间网络科技公司暂逃过此劫。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建制派议员敦促北京取消 BNO， 移民港人双重国籍，中产人士只会加快离开香港。
针对北京去年七月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英国政府为 BNO 护照持有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移民入籍的新途径，相关移民签证将会在来近1月31号开始接受申请。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建议北京应该取消 BNO 护照移民的香港人中国籍以及香港居留权。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新的 BNO 移民政策受到很多香港人欢迎，他认为叶刘淑仪的建议与港人为敌，而且执行有困难。有计划申请 BNO 移民签证的香港中产市民表示，相关建议只会令到他对北京及港府更加反感，会加快实施移民离开香港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的咨询和立法程序，引起各界哗然。在港区国安法实施第一日，去年7月1号英国政府宣布，由于国安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将会为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简称 BNO） 的香港人提供一条移民入籍的新途径，俗称五加一计划，持 BNO 护照在香港居住满五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身份，在居留英国多一年之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英国公民。相关移民签证将会在1月31号开始接受申请。针对 BNO 五加一移民签证即将开始接受申请，建制派的新民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在报章撰文表示，是时候处理港人双重国籍问题，建议当局可以提出一个确实的截止日期，即是 cut off day， 在那个日子之后获取外国籍的香港人将会被视为出于自己意愿，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九条放弃中国籍，亦都不再有香港居留权和投票权。叶刘淑仪星期三，即是1月13号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有关建议是他个人意见，没有同港府或者中国内地官员讨论，但是他认为相关建议让有意移居外国的香港人想清楚后果。叶刘淑仪表示，如果北京真是这样做，不会即时有效，因为那些香港人还未取得外国籍。他又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透过释法处理，1996年主权移交之前曾经解释过，当香港持有外国护照的人仍然有中国籍，如果要改要再做一次释法。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的前立法会议员及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他相信叶刘淑仪好嬲英国，但是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在北京还未有具体方案的时候献计，形容做法是与香港人为敌。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BNO 五加一移民签证计划受到很多香港人欢迎，他早于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已经向英国争取居英权，直至到去年七月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英国政府宣布 BNO 移民签证计划，可能令到叶刘淑仪认为英国政府趁火打劫，担心掏空香港。但是刘慧卿认为香港人有自由选择权。
咁突然間舊年北京呃咗個國安法俾香港，咁英國就宣布就話要做呢樣嘢。咁楊淑儀就話人哋趁火打劫，因為佢相信咧就好多有錢人啦、有學識嘅人咧就會走曬去，咁啊逃空咗香港啦，梗係覺得嚇。咁、人哋嗰啲有錢又好，冇錢又好，佢中意去啊嘛，都唔知幾開心。其實我從來都係希望英國咧係俾國籍嗰啲啊香港嗰陣時嘅。英國公民，咁今次佢唔係俾國籍啦，佢要你5+1啦住。咁但係我問翻啲香港人，佢好開心喎、可能因為佢其實都冇乜期望嘅啦，突然嘭一聲會有個5+1，咁所以即係啲人咁開心，咁想去，咁然後你又走出嚟講啲咁嘅説話，咁即係點啫？
刘慧卿表示，如果叶刘淑仪认为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谅解备忘录，应该是针对英国政府，而不是针对香港的苦主，他认为相当离谱。刘慧卿又表示，这个就是香港的历史，过去几十年面对前途问题，很多香港人都有多重国籍，多本护照买到安全感，如果北京取消香港人双重国籍，牽連甚廣，他都認為執行上有困難。
當然中央政府是說過他是很、反感的，對於英國政府這樣做，那我不知道中央做什麼啦，那所以他就獻計。那當然我當然不希望北京會聽他說啦，做這些事情，還有怎樣執行呢？因為那班人不是說、我現在給你國籍你，那好，那然後你立刻取消他的中國籍，不是的，他要5+1的，你就算移民去澳洲或者移民去加拿大都要好多年嘅，咁你追住佢啊？等等等到你攞到國籍，咁我就搣甩你個中國籍，點樣去執行呢？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咯。
支持反送中運動、從事教育行業50多歲嘅中產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6月30日實施國安法，已經令他想移民離開香港，打算申請 BNO5+1 移民簽證。而最近警方以國安法大搜捕53名民主派35+初選的相關人士，令他更加速想離開香港。
原先我的計劃是可能是年中才走，但我會加速要盡快離開，都是因為上次是參加初選的53個、初選的、人士、進行大搜捕，令到我更加覺得這個地方非常之不安全，同埋令到我真的很用一種感覺，就是很討厭繼續再在這個這樣的環境生活。我也不希望我在這裡、再是即是有 contribution 啦、即是、包括是、我已經覺得再交税給這些這樣的政府其實也都是幫不到我們小市民，那倒不如就我即是帶錢離開去找個新的地方，雖然那個地方可能對我來說是很陌生，也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與其是這樣，我唯有就是孤注一掷去即是叫做賭一鋪咯。
至於葉劉淑儀建議北京取消 BNO 護照持有人申請入籍英國之後的中國籍和香港居留權，周小姐表示不會影響她的移民意欲。原本她計劃今年7、8月安頓好工作交接等的問題才離開香港，葉劉淑儀的建議只是會令她對北京和香港更加反感，反而是加速她落實移民英國的計劃。
我相信他是想制肘我们香港人带钱逃离香港啦，咁我们都叫做一个中产阶层，咁亦都即係咁辛苦喺香港，即、係自己创即係有一啲成就啦，其实人之间要我一次过即係叫做即係真係叫做賭一鋪去離開，其實我哋好唔捨得。不過而我哋睇到個情況就真係並不樂觀嘅，因為好多時我哋睇到嘅法治方面亦都係即係好偏離我哋以往所認知一個即係三權分立啊，或者係一個即係有法治嘅社會嘅一個即係地方咯。咁如果呢個事情如果再係越嚟越加速變壞的話，只會令到我們即係有一些即係可能係 叫做中產人士，只會更加覺得是不安全，或者是很擔心我們的資產會不會做到日後我們都還可以即帶錢離開。既然即這一件事只會加速我，就是更加快點決定，就是將錢和他自己自身都盡快離開香港咯。
周小姐表示，她的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度谈论移民，有教育界的朋友担心教师、社工等的从事公职的人员都要宣誓效忠，不能够再拥有双重国籍，都可能会考虑提早退休或者辞职离开香港。
其实我哋嘅朋友圈里面呢，而家多数大家讨论呢都系几时走同埋点样走，同埋啲钱点样去开离岸户口，将啲钱先过咗去海外。人嗰度就要即系大家都系其实系睇緊，如果英国嗰边一疫情一缓和通关咗之后，我哋其实陆陆续续都会走㗎啦。
据英国港侨协会去年十二月中发表的研究显示，估计首两年将会有600,000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申请新的移民签证，人数远多于英国政府估计的200,000人。研究报告一共有315名参加者接受问卷调查，80%表示在两年内就会移民，其中71%拥有大学学位，平均年龄37岁，年薪中位数超过港币34万，即大约$44,000。大多数受访者计划同另一半同埋子女一起移民。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是因为担心安全同埋自由问题而移民。有96%的受访者担心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另外有67%的受访者希望在英国有更好的居住环境，部分是为了子女未来的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关闭特朗普社交媒体的账号是不是有违言论自由的精神呢？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上个礼拜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生日事件之后，
推特、面书等美国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纷纷关闭了他的账号，理由是特朗普发布的很多有关美国大选的信息不实，并且鼓励了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次的事件不单止导致美国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过程一度中断，仲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的激烈讨论。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封杀特朗普账号算不算是侵犯言论自由？中国官媒将特朗普推文被删和中国对社交媒体的审查以及删帖能否是相提并论？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被设置界限？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封闭特朗普的账号正当的做法，而且是好像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亦都是有权力是这样做。杨建利说，第一，侵害言论自由的主体是政府对于公民或者私有企业，这次的封号不是特朗普封了 Twitter 的号，而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事实大家都明白，一个公司作为资本非常庞大，成为市场的垄断，这个时候它当然就具有很大的能量去封其他人的言论，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这个就是比较复杂。咁推特咁嘅公司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佢系唔系绝对嘅垄断？佢唔系，佢有好多嘅竞争者，佢的确占有好大嘅市场份额，所以佢嘅封号唔封号可能会造成言论嘅倾斜，造成对某啲人嘅公平，对某啲人嘅不公平嘅情况。但系大家系直到美国有个法律叫做通讯规范法，佢给予咗发表佢哋喺社交平台上边嘅言论，佢哋唔需要负责。但是他出于对社会的善意可以对言论进行审查。但是纽约执业律师时评人李俊俊就是认为，当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半国家行政行为，因此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封禁特朗普的账号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他说认为念书推特这样的大型社交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媒体，实际上是以特朗普发的内容而不是实际上的煽动来永久关闭特朗普的账号，这一点是不受法律保护。从他的社会公权力的影响以及是他的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支持，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种是叫做半国家行政行为，所以说是半政府行为，他实际上是带有政府的行为，所以他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迫害。李俊俊解释说，当社交媒体的权力过大的时候，并且同政府的立场一致的时候，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的延伸。他还表示，问题是怎样，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之下，微信或者社交媒体就好像推特以及是 Facebook， 他们已经行使着非常之大的社会权力。当这些社会权力以及党内一些的建制派包括国家原有的法律权力吻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在川普事件当中的他是认为已经是达到了社会权力的一个部分，虽然跟微信是不一样，但是如果将特朗普当成为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可以接受，接受的理由不是因为法理上的可以接受，而是从政治立场上面接受。一些对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提出批评的人士指出，推特、脸书等公司的封号的做法和中国政府封微信、关微博账号的做法是无异，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角度。但是公民力量的杨建利表示，将 Twitter 以及 Facebook 封禁特朗普账号和微信的封号以及言论审查相提并论是完全不恰当。杨建利说，有人将微信封号禁言以及推特的这次禁言相比完全是错误，原因微信和他背后的公司腾讯号称是私人公司，实际上是私人公司，他和政府之间联系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第一，他是靠政府的强烈干涉在市场上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垄断，而另外他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这里实行审查、检查、盗窃信息、洗脑等等的这些功能，你可以将它比作为是公权力。当一个公权力封了你的符号、封了你的言，这个就是侵害言论自由，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的问题。而推特第一，它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是靠政府的强力所得到，第二，它不是扮演任何政府审查的功能，所以这一类的类比是完全错误。如果你认为这种的类比是不正确，这样它就建议大家去告推特。他仍然是有一句说话，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法律的救济，你去告推特好，但是今天大家正在是告微信，告微信的理由刚刚好和你告推特的理由是相反，这种的类比是完全错误。亦都有一些中国官媒利用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大做文章，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10号发表的社评话，言论自由的政治含义一直是被美国亦是西方的语境掩盖，这个就是言论自由的确是存在着政治亦是道德边界，对特朗普禁声令到这个含义在美国浮上水面。杨建利对于这样的论调予以驳斥，他表示中国政府刚刚好是没有资格去笑话任何的民主政府。他表示大家要防范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政府的公权力来侵害人民的言论权，这个就是大家最应该防范的。而这点就是中国政府刚刚好没有任何资格去笑话其他任何的政府，因为大家知道微信、新浪等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禁言不是这个社交媒体的主动行为，而是中国政府控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在这扮演一个中国政府的角色，所以这个是号称是私人企业的可以作比作为是公权力进行处理，所以他来封你的言论、检查你的言论，这个就是可以告他，因为政府是没有资格在社交媒体上面禁止你的言论。发生在美国的推特限制特朗普的言论刚刚好是相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國當選總統一月就任之後，預期將會迅速扭轉一些特朗普總統最有爭議性的移民政策。美國之音記者巴羅斯探討了拜登在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同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受益人等方面的政策計劃採取的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旅行禁令、對庇護和難民制度的限制、家庭分隔、推動廢除同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這些都是特朗普總統的一些移民政策，當選總統拜登承諾要予以扭轉。分析人士說，新任總統可能會發布行政命令來推翻這些政策。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和移民的事務主任莫林斯威尼說，所有這些特朗普總統的單邊行動，他們亦都可以單邊進行，可以單邊推翻。比如說他預期旅行禁令將被取消，他還認為難民上限幾乎立刻會是被改變，很清楚這個都是屬於總統權限之內。特朗普總統為了結束同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所做的努力，在他任職的四年當中激起大規模的抗議行動。這個奧巴馬時代的計劃保護被非法帶入美國的未成年人免受驅逐。特朗普說這個計劃認同是非法特赦，但他承諾如果國會採取行動，他將會幫助這個項目的受益者。特朗普總統說他對這些人是有一份愛，希望國會能夠幫助他們，而且做得恰當。但是國會沒有採取行動，而同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的命運是被捲入法庭。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法院裁決是命令美國移民機構全面恢復這個計劃，但是這個計劃的反對者聲言要繼續上法庭挑戰，為其他移民指導方針解套將會需要時間。斯威尼說，就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庇護政策來講，將會是深刻而複雜的事務。特朗普制定了移民保護準則，作為他控制墨西哥邊境和阻止非法移民的部分承諾。這個準則要求移民停留在墨西哥的邊界城市，等待他們在美國的移民法庭聽證。專家說，要撤銷這個規定並且恢復庇護保護將會是最為困難。移民政策研究所政策分析師沙拉皮爾斯說，他認為他們可能會慢慢地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在政府初期，他們會停止移民保護準則的新人的登記，或者讓他們繼續留在墨西哥。特朗普總統移民政策的支持者說，改變是必要的。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盧拉里斯說，特朗普政府試圖做的是回歸到原來的意圖，亦就是當國會制定這個很多計劃的時候的意圖。他認為這個是全面的，是政府進行很多變革時候的焦點。至於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獲准率降到最低紀錄的難民計劃，拜登已經承諾將難民上限提高到125,000人，但是分析人士說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米歇尔·沃斯林说，在很多情况下，负责安置难民的机构已经被裁撤，而家在那里工作的人正是处理其他问题。很多人离开了这些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欢迎过难民，因此他们必须要重建这些机构，并且要让他们比从前更强更好。专家说，虽然是这样，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在继续荼毒美国经济，并且夺走美国人的生命，移民问题可能不会成为拜登的首要工作。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进入新年以来，新冠疫情在中国似乎有抬头的迹象，本来就面对重重障碍的民众上访维权更加艰难，他们有些已经进入了北京，有些则在本地坚持抗争。人權活動人士表示，上訪是中國人治社會的歷史產物，不會有效上解決社會的矛盾。據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021年1月4日，北京國家信訪局新年第一個工作日，59歲的女訪民楊浩剛到信訪局，就收到家鄉黑龍江饒河縣859農場派出所發給他的短信。海外維權網報導，當局稱他的上訪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與國家機關工作秩序，必須立即停止非法上訪，否則將會對他進行法律的制裁。江蘇省維權人士夏明禮2020年底去北京上訪，12月30日在北京豐台區被家鄉趕赴北京的公安和居委會人員強行押回去江蘇。 預計他將會被拘押到1月10日。他的太太曼海霞對美國之音說，行政拘留的理由是多次去國家上訪局上訪，擾亂了國家信訪局的單位秩序，行政拘留10日。上訪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嘛，信訪局開門就不是去給老百姓去講道理嗎？山東省青島市67歲的老訪民、前解放軍38軍退伍軍人高雲毅，因為健康碼被當局控制，沒辦法進京上訪。元旦當日，青島街頭锣鼓喧天慶祝新年，高雲毅穿著紅領章、紅帽徽軍裝，手持標語抗議自己的退休福利被貪官剝奪。高雲毅對美國之音說，現在心裏面特別不平衡，過得日子太過苦了，判了兩年刑，好像被落了毒，得了十種病，生活又這麼困難，再加上年輕時好歹都被中共38軍貢獻過鮮血和生命，所以心裏面特別不平衡。高雲毅2015年春節之前曾經到中共組織部中紀委門前公開要求退黨，後來因為參加了2017年全國老兵511集體上訪，接受國際傳媒採訪，被山東青島一間法院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兩年。1月1日元旦，江西維權人士蕭青山在凛冽寒風中拉起橫額，抗議南京市雨花台區法院法官李書劍和院長陶虹枉法裁判。以上這些上訪者申訴的案情各異，主要是針對都是當地司法部門的案件判決，不過他們都要求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最高領導人主持公道。例如青島訪民高雲毅打出的標語稱他的小康夢是習近平和王岐山承諾的，江西訪民蕭青山則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徹查司法領域的腐敗，打甩詐騙團伙的保護傘。北美世界日報12月27日載文說，一直都想不通為什麼北京要設信訪機構，可能是他曾經幫助過上訪者解決問題，否則為什麼全國各地這麼多人前赴後繼這樣去北京上訪呢？中國古代就有以蘭御駕月數的上訪制度。關於中共建政之後的上訪制度，退伍軍人高雲毅近日對美國之音說，當年毛主席制定信訪條例是怕了被下面的官員呃了，他想了解民情，所以就要求通過信訪聽到人民的呼聲，關心人民疾苦，寫封信都可以的，信訪嘛，還有免郵票的，寄到人民日報轉毛主席收就可以了。我爸爸寫給毛主席寫過兩封信，好解決到問題，馬上派人來調查。高雲毅說，當年信訪有一條就是不能夠無憾，由於是給毛主席寫信，老百姓邊個夠膽無憾呢？他表示很多訪民家庭過去的類似信訪或者上訪經歷成為了支撐他們上訪的動力。不過人權活動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說，信訪的確是毛澤東那個年代設置的，本身帶有歷史的烙印，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完全可以信法，不需要信訪。問題是中國現在有法律制度，但是就沒有法治，亦都有憲法，沒有憲政，有法律，沒有法治的狀態。胡佳說，他曾經在北京中央和國家機關信訪部門外面見過年近90歲、身體很殘弱的老年人，一生40多年馬拉松上訪，各地訪民反映的案件大量涉及地方官員，久拖不決，都因為中共信訪機構、法院和地方官員都是貪污腐敗。胡佳說，北京處理信訪案件的周期一般都幾個月，舉報信最終都會回到去被舉報人的手裏面，信訪辦一般都只是要求地方就案件協助辦理，亦就是說大量上訪案件將會回到去原發案地，講到底上訪根本就解決不到問題。訪問高雲毅認為，問題就在於基層，現在為什麼信訪制度不靈呢？因為矛盾太多了，不過都是貪污惹的禍，他們上訪就被捉判刑，不讓你上訪，要實現零上訪， 你去咗北京，佢哋就花錢將北京買通嚟呢一套，點解決到問題啊？胡佳話：與無數各地設訪事件有關，中國當局動用維穩經費共同應對訪民，維穩促使民間打手，亦即黑保安公司應運而生，成為了中國信訪制度衍生出來的特殊行業。他本人就親眼目睹全國各地駐京辦事處人員或聘用的便衣在國家信訪部門外面通過口音或者相貌的識別現場去甄選本地訪民，然後將他們強行帶走或者監禁或者立即將他們送返原籍。江蘇省市維權人士夏明麗的太太孟海霞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我現在就是有二十多個人，24小時對我限制人身自由，就在我們家旁邊運來一個20平方的貨櫃箱，這些人都是警察聘請回來的，據說一日就180元一個人。孟海霞說：這些保安當中一些人為了糊口不得已而為之，我曾經跟他們交流過，讓他們入我家，我說既然你們來看我就來我家啦，我有熱水熱茶，我可以讓你們坐在我家去看著我，不用在外面嘛。他們就對我說了，不願意入來做這樣是因為政府派來的，每日180元，飯盒都是政府人員送過來的。孟海霞說很多政府公務員都不願意現場露面，擔心從事這樣的打壓會影響他們的政績，另外大家都彼此認識，為了面子應付差事，因此寧願可以聘請黑心保安公司人員代勞。胡佳說黑保安被當局要求參加維穩治安綜合治理項目，如果行動中出現糾紛，當局可以一推625，頂多檢討一句管線不理。事實上，很多上訪者對這種維穩並不買帳的，例如黑龍江饒河縣訪民楊浩在北京上訪，收到派出所恐嚇短信之後，就立即以上面早已經規定公安機關不得參與截訪等非警務活動回應，希望公安派出所不要充當維穩的打手。新京報的報導，中國信訪制度研究說，信訪制度是中國社會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補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中國全國人大機關的網上上訪平台已經開通，群眾信訪反映的情況被稱為監督政府工作的金礦富礦。法治日報發表河北省晋州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潘曉峰的文章，介紹當局規範和從源頭上減少上訪的治理舉措，例如對上級交辦轉送的信訪案件，一把手7個工作日內接訪或約訪，落實專家會診制度，找源頭，群眾報警之後第一時間出警，第一時間調查取證，第一時間採取強制措施提升現場調解率，嚴防初信初訪轉為重信重訪，力爭一次性解決到位，定期對新發生的信訪案件進行自查，凡因執法瑕疵、執法過錯、失職屬職引發的有責信訪案件，將會依法依紀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反思和糾正日常接訪中基層執法工作的隨意和不規範問題。文章仲提到，摸清所謂前訪、鬧訪的底數，建立穩控台帳，分類施策，及時掌握信訪人的行蹤動態，將他們牢牢穩控在當地。2021年新年元旦以來，在中國大陸疫情嚴峻之下，訪民為何還要繼續頑強進京上訪，或者是在原地以不同形式去公開抗爭呢？世界新聞網的文章說，中國人傳統上都相信皇帝好、中央好、胡作非為是地方官，所以訪民對北京的信訪局都抱有希望，但是總是看到上訪人員被地方政府攔截捉回去原地，不准上訪，信訪制度實質上形同虛設。胡佳說，中國官方曾經說過信訪解決問題率是2%，如果一個制度解決問題還達不到1%，那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是一個合理方式嗎？我接觸的信訪系統幹部對外都是冠冕堂皇、緩和矛盾的作用。胡佳進一步指出，中央政府維持信訪制度的用意似乎是要 希望將很多社會矛盾推到地方官上，往往會指責地方官吏和系統執行政策不力，或者胡作非為，而北京中央則是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格雷戈里·米克斯和德州聯邦議員
麥克爾·麥考爾星期二1月12日斥責美國全球傳媒總署和美國之音的負責人將一名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調職的決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維達庫斯瓦拉星期一晚被告知他職務被調動。在之前幾個鐘頭，這名資深記者企圖在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之音總部發表演說之後向他提問。他新任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米克斯和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聯合聲明當中說，這個是美利堅合眾國，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的記者企圖尋求問題的答案而懲罰他們，自由與公平的新聞媒體位於我們的憲法和我們的民主核心。這兩位議員呼籲美國之音就這項行動作出解釋，並且恢復維達庫斯瓦拉的職務。維達庫斯瓦拉在星期一晚10:30左右得到通知，說他被調往綜合報導組而不是知名度更高的白宮崗位，但並未有告知原因。一名美國之音的發言人就有關維達庫斯瓦拉被重新分配職務的問題回答，說該新聞機構不會就人事問題發表評論，美國全球媒體總署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美國之音台長有權在他認為適當的情況之下調動員工職務，但是部分新聞工作者團體和一個吹哨人組織就批評此舉是攻擊新聞自由。雖然美國之音是由美國的納稅人出資資助，但是美國之音記者在防火牆框架之下運作，這個框架的宗旨就是保護他們免受政治干擾的獨立性。不過這項傳統受到了行政總裁麥克爾派克的挑戰。這一名特朗普委任的官員作為行政總裁，在去年6月接管了美國之音的上級機構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而白宮記者俱樂部的主席齊克米勒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針對維達庫斯瓦拉採取的行動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攻擊。他聲明當中又說，美國之音因為維達庫斯瓦拉履行他的本職提出問題而將他調職，這個是對國務卿蓬佩奧在他演說當中所講的討論的理念的冒犯。米勒又說，將維達庫斯瓦拉從他的報導崗位調走，傷害了所有依靠自由新聞媒體去了解美國政府行動的美國人，並且為世界各地限制新聞自由的圖謀送去安慰。維達庫斯瓦拉原定星期二和特朗普總統一起出行，為美國之音的聽眾報導他在德州之行。今次訪問是特朗普在他的支持者上個禮拜暴力衝入美國國會大廈之後第一次公開露面，衝擊國會大廈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一名國會警察。甚至在蓬佩奧發表演說之前，保護吹哨聯邦僱員的政府問責項目就致函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警告有關的採訪演說的安排可能違反了確立該機構編合自主的美國之音憲章和新聞業者的操守。據政府問責項目的資深法律顧問戴維塞德對美國之音說，維達庫斯瓦拉是履行他的本職，他被調職是報復性的政治干預，這個是打破防火牆的違法行為。這個組織目前正在代理超過20名現任和前任新聞工作者的投訴，他們最近幾個月以來因為不同的問題而聯絡了這個組織。麥考爾和米克斯在他們的聯合聲明當中說，得知維達庫斯瓦拉在向蓬佩奧提問之後被調派到其他崗位，他們感到不滿。這兩名國會議員的聲明又說，在沒有提出採取這個舉動的正當理由的情況之下，我們認為維達庫斯瓦拉應該要被復職。蓬佩奧星期一在美國之音的一次演說當中提到了美國的卓越主義，以及他認為美國之音在全球推廣美國價值觀方面的適當角色。演說結束之後，進入和萊利台長的一個簡短的問答環節。萊利並沒有向蓬佩奧提出該機構的主要新聞編輯室提出的上個禮拜國會大廈受到襲擊，或者蓬佩奧當日上午宣布也門胡塞武裝是恐怖組織的問題。當國務卿離開美國之音總部的時候，維達庫斯瓦拉尾隨其後，並且企圖向蓬佩奧提問。 據當時拍攝到的視頻顯示，在蓬佩奧離開美國之音大樓的時候，維達夫斯瓦拉大聲向蓬佩奧提問，包括他是否後悔講過會順利過渡到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說話。雖然特朗普在大選當中輸給了民主黨的拜登，而在這段視頻當中可以聽到這名記者轉向萊利，然後問他為何沒有問記者想知道答案的問題。而現場的拍攝到的視頻可以聽到這名美國之音的台長在對他作出回應問題的時候問他是誰。在維達庫斯瓦拉作出了自我介紹之後，萊利就對他說你顯然不知道怎樣去處事，並且補充說他並沒有得到授權去提問。維達庫斯瓦拉回應說他是一名記者，提問是他的本職。在被調任之前，維達庫斯瓦拉是美國之音的網站、電視和廣播節目報導白宮事務，並且為印尼語組主持一個博客的節目。他入職的時候是美國之音印尼語組的一名記者。蓬佩奧在美國之音總部發表講話的時候，懇請美國之音的記者履行職務和使命，並且維護新聞自由。在政府問責項目，代表美國之音部分記者寫信給派克和萊利，對現場直播一名政府官員的講話可能會違反美國之音的規則表達了擔憂之後，這名即將離任的郭沫卿對這些記者提出了批評。美國之音管理層作出的直播蓬佩奧演說決定被批評可能損害美國之音的信譽。美國南加州大學安聯伯格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公共外交教授尼克庫爾對美國之音說，准許對一名美國高級官員的講話進行現場直播是企圖將美國之音變成國家廣播機構。他說，當一名政府官員去到一個由國家補貼的廣播機構，並且堅持要播出特定的宣傳的時候，這個是適得其反，亦損害了這間廣播機構可能作出他是客觀的任何宣稱。庫克又說，他令到美國之音不單止淪為國家資助的廣播機構，而且是淪為一個國家廣播機構。對於維達庫斯瓦拉被調離白宮報導崗位的批評，是該機構因為派克對他的管理以及據稱企圖干預美國之音的編輯自主而招致國會議員和吹哨人保護組織批評的最新舉動。在去年11月，一個聯邦地方法院禁止派克和他的助理在有關違反防火牆的訴訟得到解決之前直接干涉美國之音。而國務院的監察長辦公室亦致函派克，提醒這一名行政總裁要保護吹哨人不能夠被報復。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亦曾經命令這一名行政總裁調查該處官員有不當行為的指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編報導。
致力推動中國政改革，並呼籲美中兩國深度合作的人權活動家郭飛鴻，本名楊茂東，和他的太太張青在美國做癌症切除手術之後，急需家人護理，向中國總理李克強和公安部長趙克志發出緊急的公開信，呼籲他們責令廣州市公安局一語立即歸還他的護照，讓他前往美國照顧開腹手術之後的太太。郭飛鴻基於人道主義理由要求當局盡快放行的公開信在網上傳播之後，與此相關的後續進展情況備受關注。據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據郭飛鴻向李克強、趙克志所發出的公開信，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郭飛鴻太太張青1月9號剛剛做完結腸癌半肛轉移開腹切除大手術。郭飛鴻在這一封公開信中表示，他必須立即趕赴美國，全力照顧他的太太，幫他渡過人生最危險、最艱難的關口。但是他的出國護照被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一處扣押，而且據他們去年聲稱作為公民出國旅行自由權利的旅行需要經他們批准。郭飛鴻在公開信中呼籲李克強和趙克志本乎天理、信乎人道地運用他們的執行力，幫助他解決目前這個重大而急迫的困難，責令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一處盡快時間歸還他的出國護照，並且不可以做出任何非法的阻礙。郭飛鴻說，兩位公僕亦為人丈夫，互相相愛，必定有常人共情同理之心，同樣重要是兩位公僕和你們所代表的政府部門有著為中國公民的重大合法需求提供服務的職責， 有住对下属严重失职行为及时督改的义务。郭飞鸿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平发展是今日中国的全民共识，他真诚地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所有有良心者能够在新的一年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做出更加有力的程序推动，令所有公民的出国旅行自由以及其他基本自由权利都得到有效的保障。郭飞鸿现年54岁，被认为是一位信仰民主自由、温和理性、倡导公民权利的民间学者，一向都不顾个人安危为公共事务和政治议题而奔波呼号，曾经因为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被当局关押了四次，两度入狱，过去15年中有11年的时间在狱中度过，被誉为民权英雄。他被李克强和赵克志的这封公开信是郭飞鸿难得一见地在其家庭和个人重大艰难时刻公开促请当局帮助他维护他自身的公民权益。不过郭飞鸿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目前尚未听讲李克强或者赵克志对他公开信提出的请求有任何的批示。美国之音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广州市公安局一处的相关国保对郭飞鸿表示，原则上不会阻止他紧急前赴美国照料妻子，但是按照程序需要上级批准。郭飞鸿指出，国保所讲的程序不排除当局非法要求他作出某种放弃政治权利的保证，他敦促当局不要为提出非分的要求而耽误他紧迫的行程。郭飞鸿表示，他首先要呼吁李克强和赵克志两位公仆放弃黑箱政治，简单透明地为公民办实事和大事。他说，公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公民天大的事，你作为公仆要及时伸出援手，你伸出援手，我必然对你抱有很高很高的感激，你如果不履行职责，让我怎样去看待你呢？所以建议这两位的级别很高的公仆放弃黑箱政治，走向直接简单原始的透明政治。2009年4月，郭飞鸿的妻子张青携带一箱未成年的儿女，在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之下，经第三个国家辗转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政府批准政治庇护。2013年10月，郭飞鸿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拘押已经80多日，当局仍然不准他和律师和家人会面。美国国会曾经为这件事举行过听证会，张青在听证会作证时指出，她丈夫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维护公民权利已经四次被捕入狱，前几次都受到酷刑的对待，并且进行过绝食抗议。郭飞鸿第四次被捕的原因是，她在2013年初和一些广东公民参加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引发的关于宪政梦的街头公众聚集辩论。当时较为感言的广东省官媒南方周末寄予对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实施宪法要求发表拥护宪政的新年献词，但是遭到中共宣传部门审查删改，引起报社编采人员集体抗议，很多自由派和无阻人士到场展开激烈的辩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郭飞鸿对美国之音披露，他在写给李克强和赵克志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广州市国保当日就向他的姐姐要求张青病情的 CT 诊断书。 CT 检查结果显示结肠肿瘤有在肝部转移，淋巴亦都有肿块，而手术的情况可能比诊断书上看到的严重得多。郭飞鸿表示，妻子张青的病情使他忧心如焚，度日如年。他说，我是过去30年高压政治的直接受害者，我是那种不人道的出国旅行自由限制的秘密条例的最大受害者。他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选择的推进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愿意承担一切，而且我两次2012年和2019年都拒绝出国，那就表明了我愿意担当什么了。我这样的人不愿意我的妻子和小孩子遭受人生重大后果，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样重大的灾祸降临到我头上，我最敬佩最亲爱的妻子头上，她是这么善良内敛，她为我们担当了这么多，
佢仲鼓起一代女性嘅一种抗争精神，系我为我嘅妻子做得太唔够啦，我好内疚，我好伤痛。郭飞鸿仲向同佢打交道嘅公安部门发出呼吁，请佢哋用其忠于职守嘅精神为佢解决嘅紧急提供帮助。郭飞鸿因为护照被广州公安冇办法办理赴美签证而发表公开信求助李克强同赵克志一事，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并引起全组织的关注和众多网民的同情。在美国三藩市的非政府组织义工人道中国前主席葛新对郭飞鸿目前表示关注的，他以个人名义呼吁李克强总理和赵克志部长及其他中国官员摒弃政治因素考虑，立即归还郭飞鸿的私人护照，并以人道主义精神尽快处理赴美事宜。葛新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一向温和理性，作为维护公民权益、提升中国社会文明而无私奉献的优秀公民，系都有影响力。他的个人和家庭都经受了本不应该有的磨难，中国官方应该藉此机会表达善意，无条件地还翻俾他自由出国旅行、照料至亲的权利。葛新话，郭飞鸿先生长期受迫害打压，他曾经为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尊重普世价值两度入狱，都是一些非常荒唐的理由。他现在是一个正常公民，他应该有出国的权利，尤其是他的家人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在这么大痛苦的情况之下，希望中国政府真正关心和人道主义最基本精神，给他颁发中国护照，帮助他前赴美国提供方便。鉴于疫情期间签证方面的限制，郭飞鸿希望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部门能够为他和他的姐姐杨茂平加急办理赴美签证。2019年8月7日，郭飞鸿刑满出狱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并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的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值美国政党轮替、美中关系即将可能出现新局面的微妙时刻，北京当局在郭飞鸿赴美一事上或许会有所斟酌，尽量不会向尚不确定的与华盛顿关系改善的机会制造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一，纽约市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面启动，卫生官员说，在未来几个礼拜，全市各地将陆续设立更多的接种中心。纽约市计划在这个月底之前为至少80,000名的纽约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一说，纽约市已经开放了160多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其中包括位于布鲁克林和布朗市的两处超大型接种中心。根据副莫州长的最新决定，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年龄超过75岁的长者和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从本星期一开始可以接种疫苗。纽约市民大卫加尔文星期一接种了疫苗，他说感觉不错，令人看到希望。他留在家里面已经6个月了，他今年80岁，不能够冒险，这段的时间非常之不愉快。星期一接种疫苗的纽约居民对医护人员表示感激，他们期待疫苗全面接种之后，生活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纽约市小学教师瑞秋巴特森说，他很激动，他没想过会这么快就可以注射疫苗，他很感激，他觉得生活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他知道还是需要遵守防疫限制，但是不用害怕了，这个很好。关键行业工作者布兰卡·韦加说，他一直没办法去探望80多岁的父母，没办法照顾他们，他只能够在他妹妹带他们去医院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打了疫苗之后希望他可以直接帮助他们。卫生官员说，在未来几个星期，新的临时接种中心将会陆续在全市各地设立。纽约市计划在本月底前为至少100,000名的纽约市民接种疫苗。纽约市卫生署署长大卫乔克什说，从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往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情况来看，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快接种，他们必须确保接种范围迅速扩展，当他们看到某个优先类别的接种开始放慢之后，就迅速扩展到其他的类别，让尽可能多的人完成接种。上个星期，纽约市已经注射了超过101,000株的疫苗，目前全市总共完成了大约21,000株疫苗接种。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